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我们如何管理钱财，也是福乐人生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征光师母讲解，欢迎你连续来收听。
让我们今天有机会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按照圣经的原则，在我们生活上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愿主保守带领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谈到简朴生活哈，我想待会儿我们会澄清一些观念哈。因为谈到简朴生活的时候，一方面可能特别对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来讲呢，不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不过事实上反而是这些年大概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以来，在西方包括在美国的基督徒当中，很多场合、很多地方会非常强调这个简朴生活。那其实我们中国人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环境，本来我们很多人过的生活就比较节俭，所以跟这个好像很接近。但是待会会说明哈，其实简朴生活跟我们的节俭呢，固然有一些东西运作上是类似的，里面的一个观念、想法上出发点可能有点不同的啊，所以待会我会说明一下。那也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比较节俭，但是你也会发现现在全世界最奢侈的可能也是中国社会，无论上海无论北京，那有钱的爷儿们，那简直那个花钱简直是好像钱不要不必花钱的。所以表示说你有一个节俭，为什么一夜之间会变成那么奢侈，表示你里面内在为什么节俭这个动机不对，所以才会生活环境啊各方面可以的你马上跳过来这边。那如果里面，所以待会我会提到简朴生活有个内在的操练，如果你有这个的话呢，你不会随着社会环境或者你挣钱多工作好不好改变你的生活他们的步调啊，这表示说有个内在的东西。所以我们的节俭是因为社会环境不得已造成的，那一旦不是不得已，是得已了，老爷有钱他马上换成另外一边去了啊。但是西方社会一般来讲很富裕，可是为什么西方社会包括很多基督徒开始重新强调这个简朴生活，觉得这是一个圣经教导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态度。好，所以我们先谈一些圣经的原则。当然因为简朴生活当中有很多方面可能跟我们过去包括师母讲过的整个财富的态度，包括怎么奉献啊，周济贫穷啊，有多多少有某些部分是类似或者是有相关性的哈，所以有一些我可以提一下，但是不见得要花很详细的很多时间去详细的教导。首先耶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就是登山宝训第六章里面特别是从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这一段里面，我觉得是简朴生活一面整个教训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属灵原则。那这个属灵原则也就是我所谓的过简朴生活，好像我们一般做科学常说你要个理论依据，先有理论依据然后才说怎么实践，而不是只是做，你做的背后有个什么东西啊。那如果说简朴生活整个的属灵的一个核心的教训来讲，耶稣提供了好几个很重要的关键啊，譬如说十九节提到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啊。所以地上和天上就一个是暂时的会过去的，也是有他形容说有虫子咬有锈坏这种这些东西有贼来偷，天上是永恒的是固定的是不会失去的啊。所以因此强调一个价值有永恒的跟暂时的，然后他后面就提到说 财宝在哪里，心在哪里，这是关键了。你的财宝放在哪里，包括你拥有的，也包括你在用的，你住的房子，你穿的衣服，那也算是你的，你看为有价值的，那财宝的意思，你看为有价值的。你看为有价值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看为有价值在地上，你的心就在地上。你就算银行户口不多，你还算是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你所有的价值来自地上，但那个东西会过去的。那天上的，那就是说有个永恒的价值。那如果你看中的价值是天上的永恒的，你心就在那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基督徒说我的心在天上，然后我又很看重地上的财宝，这叫做假冒为善了。你到底你心在哪里？事实上，他说用财宝在哪里，才真正知道你心在哪里。那你每礼拜天报个圣经去教堂，并不代表你心在神那里。从你吃的、穿的、用的，钱放到哪，就知道你心在哪里了。耶稣这样讲。接下来又说，这个眼睛是身上的灯，眼睛明亮，全身光明；眼睛昏暗，全身黑暗。里头的光黑暗了，黑暗何等大呢？其实这跟前面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关联性在这里。心，财宝在天上，心在天上，你心在天上，眼睛就明亮。也就是说，你就有准确的分辨力，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你那个昏暗的话呢，你都看错了。那今天以后我们会提到投资，你要谈到很多东西的时候，那个判断就在于眼睛是明亮的或不明亮。明亮的看得清清楚楚，眼睛不明亮都看错了。所以因此他强调财宝在哪里，心在哪里，眼睛是明亮的。这个东西他没有具体的说什么东西可以用，什么东西不可以买，耶稣没有讲这个，但他讲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整个的核心的原则。所以我们待会会提到说，简朴生活其实是从内在的操练或者内在的价值观开始的，然后它有外面的应用，而外面的应用可能有相对性的，这个时候这个地方这个人跟那个人可能会不一定一样，可是内在的东西应该是一样的。然后再下来耶稣又提到两个不能侍奉两个主，一个是马门，一个是侍奉神，对不对？表示说这两个价值里面有两个主人一样哈，你是照着他的或者照着他，所以侍奉他等于是依据他的。你在公司里面做事，老板要你做什么你当然做了，你不做呢 fire。 哪有说你跟老板做的事，你说老板我跟你做拿你的薪水，不过我做什么事你别管我啊。哪有一个老板容得下他的伙计对他这样说，说他想做什么他要怎么做都随便他怎么做的，没有这种回事。那所以什么叫侍奉马门，很多基督徒也是乱讲，上班啊，说哎呀神啊对不起啊，我侍奉马门去了。上班怎么叫侍奉马门，下班挣钱如果凭劳力凭智力，这怎么叫侍奉马门呢？侍奉马门的意思是说，以前因为这个马门其实是亚兰文，但是跟英文的 money 很像的啊 moment money。 所以就是侍奉钱财，就是说钱财的价值观就成为我的主人，我完全照他的价值观，这叫做侍奉马门。挣钱不叫侍奉马门，挣钱不叫侍奉马门，除非你挣钱你是照着世俗人的那种财富的价值观去挣钱，那你叫侍奉马门。如果我挣钱不管是劳力的劳心劳力的，但我还按照神的价值观，按照神的财富观管理钱财赚取钱财的话，我没有侍奉马门，我照样拿薪水。所以侍奉马门可不是上班。那难道说基督徒都应该学习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家种瓜去？那采取东篱下，每天就是种南瓜，所以每天吃的是南瓜、西瓜、胡瓜什么瓜？然后基督徒都只能这样子吗？一上班一挣钱就是侍奉马门呢？不是这么说的哈。然后后面又提到了，既然是侍奉神，不是侍奉马门，然后就提到不要为生活忧虑嘛。对，然后由你穿什么吃什么，那就是一种世界的价值观带来的。然后他的最后是在说什么呢？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些东西加给你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就是前面说的吃什么穿什么，就是生活上的需用。 神会加给我们这方面的东西，心思意念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就是以神为优先。那并不是说以神为优先，那有些人说我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过去我们有时候常常听到有比如说某某某，我们讲一些神的仆人啊，传道人的见证和传记的时候，常常提到说啊、哦，某某人好爱主，爱主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中国人古人里面大禹治水，过其家门而不入，你知道三年不入回不回家的，你知道？我不知道他不回家，他薪水有没有拿回家？不然大禹怎么他老婆怎么养孩子的？你不回家算了，钱回来就好了，人不回来可以，还是说人也不回来，钱也不回来，那老婆谁养啊？孩子谁养啊？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见证，有的基督徒为主摆上，为主奔波，中国大江南北到处传福音，老婆没得吃，儿子去讨饭，哎呀，我们觉得好感动哦！难道基督徒是这样的吗？我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家不顾了。哎，没有，所以连在也是同样在登山宝训的主导文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有说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啊，他祷告会这样祷告，难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说不要求你的个人的和家庭的吗？没有，他只是先，并不是说你只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自己都不准求。没有说，我说主导文里面都有说今日饮食赐给我们，当然可以求，但是优先次序改清楚，就是你不能倒过来，先求我个人的，最后剩下一点点钱所以有些人在说我们每个礼拜天不是有个奉献祷告吗？我记得有一次当然我说这不一定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些人很在乎这个字句。有一个人说他很反对一些人在奉献祷告的时候祷告说，真的，我们把我们的一点点拿给你。什么叫一点点？应该是全部嘛，对吧？我跑一点点，好像说剩下一点点了，剩下mortgage 也缴了，剩下点，剩这一点点，神呢啊，这给你嘛，就这么一点给上帝啊、哦，不敢这样讲。当然我知道，祷告我们在说我们把拥有的一部分献上的时候，并不一定是那个叫做剩下的一点点啊，其实是个优先次序。当然，最好的祷告应该是说，我们是全人全心，以及我一切所有。全部献上，放在教会里的奉献箱里的，那只是我全人奉献当中的一个代表，一部分，对不对？那我就说，你剩下的钱，包括你去吃一碗牛肉面，你是为主吃的，身体是神的殿了，牛肉面也不吃了，每天吃方便面，虐待你的身体吗？也不可以这样子的啊！所以没有说放在教堂里的哦。就是圣洁的钱，那其他的花在自己身上的，哎呀，真的对不起啊，我吃一碗面了，好像我还偷了神的钱来吃一碗面，不是这么说，我是为主而活的，所以呢，我所有的都是为神而做的，直接放在教会或宣教机构那种奉献是一种，养家活口等等，也是一种全人奉献，就因为我要有生命、有气息、有力量来侍奉神，所以我要吃，我要做这个东西，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奉献的一个部分，所以不能说那个不是奉献，那个、才是奉献啊，诸如此类。总而言之，登山宝训耶稣是强调一个优先次序 （priority），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然后你先求神和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呢，这就表示，然后还是要说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个就代表说你对神的信靠嘛，你以他为优先，那有的时候当你以神为优先，你自己呢，你就会担心，叫忧虑嘛，担心不够，担心衣食无着，那个就是要信靠，你要相信神会加给你。那么在第六章前面的这个主导文的教导我们里面，他也提到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需用的，你们天父已经知道了。他不但知道了，后面第六章是说我还会加给你，那这是一个信赖的关系。这个我们叫做属灵原则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内在的，你对神有这样的信心，你就敢 真的踏出叫做简朴生活那一步，我的那一步会走不出去的。一直怕说，那万一怎么样？哦，你一想，一切的万一下来以后，第一，万一一切的万一加在一起就叫做忧虑嘛，为明天忧虑嘛。你就会万一万一万一，你没完没了的万一了，那你就缺乏对神的信赖了。那没有这个的时候，简朴生活只是说说，做不到。那你真正的内在对神有个信赖，而且有个优先次序的话呢，简朴生活会慢慢慢慢带出来的。那待会会提到哈。好，那耶稣在保罗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他提到耶稣的榜样，就是他本来是富足的，为了我们成为贫穷，为了让我们能够因着他，我们成为富足。当然，这个贫穷和富足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哈，所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成为富足，并不是说因为他我们物质上成为富足，而是说在属灵上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得到一个救恩等等。但是不可否认的，耶稣自己的榜样是他在天上有神的地位，神的跟神父神一样的位格，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的，他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或者说必须抓着不放的，甘愿降卑成为人，成为奴仆的样式，死在十字架上，他的降卑，他成为贫穷，这个是简朴生活的一个关键。简朴不是因为你付不起，你没钱了，所以你很节俭，那不叫简朴。简朴是我付得起，然而我选择过一个比我付得起的生活还要低一点的，自甘于贫穷，自甘于简朴，那才叫简朴。你没钱，那有什么可说的？这是我所谓的，你很节约，那是因为你没钱，你穷，那种不叫简朴。那因此一旦你有了钱了，你再怎么过什么生活，那再看出来你是不是简朴。真正简朴人是我有，但我选择过一个比较贫穷简单的生活。那耶稣的榜样就是这样，他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那保罗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六第八节就提到这个要避免贪财的心啊，那相反他就说敬虔家长知足的心是大利大的好处。其实简朴生活的要诀就是这两个，一方面懂得知足，一方面敬虔啊，敬虔的英文叫做 godly， 像神一样的生活。所以过简真正过简朴生活的人，在物质上他的欲望需求很低，叫做知足。一方面他是为了神的向神的敬虔，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构成他真正过简朴生活的一个内在的动力，成为一个平衡点。下面我们会提到，就是说简朴生活不要过到变成有点寒酸了，然后过到一个地步呢，就变成好像自我虐待一样。那也不要过到一个地步，每天就像我们国内叫做什么，台湾叫做纠察大队的，国内呢可能是街坊委员会的，每天就盯着人家，你看那个吃那种东西，穿那种衣服，浪费奢侈，不爱种。如果过简朴生活过到这个地步的话，你眼睛是盯着别人看的，那就不叫简朴生活了。简朴生活是我懂得知足，我对神有一个敬虔的心，主要在这里。我不是拿我认为或者我想要我选择一种物质生活的一种形态，然后拿这个做标准来看别人，谁过得比我高一点的都是奢侈，都是有罪的，那就不叫简朴生活。所以 godly 是我跟神，然后一个知足的心，那从这个再调整，那神也会慢慢带领我。可能我今天过了一个生活，到了另外一个时刻，神可能给我另外一个教导的时候，可能我会，譬如说有些人可能会过越来越简单的生活，有可能。那你说在他之前呢，他不够爱主，他更爱主就到这里，那么要不要拿这个标准来看所有人，你爱主几分？不是，神会带领。所以因此你有一个敬虔的心，一个知足的心，那神就在生活中慢慢来教导，来提醒，来引导我们。 这是主要的一个精神生活，一个内在的一个很重要的要诀。然后反面的来讲，当然以弗所书第五章、哥罗西书第三章，师母曾经讲过这个，就是财富的观念的时候，就是说避免这个物质上的贪心、贪婪，因为贪婪等于拜偶像。所以一方面十诫的第十诫说不要贪恋，说所谓贪恋邻居的什么土地、房屋、妻子这些东西，不一定你是要把邻居的东西贪为己有、占为己有，这种叫贪恋。包括你的羡慕，哎呦，你看人家房子多大呀，哎呦，开的吉普车真是爽哎，哎呀，老公啊，你真是不争气呀，人家的我嫁错人了，你看你看我的同学，你看嫁这种老公，你看看，哎，这就叫犯第十戒，你就贪恋别人的房屋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那保罗就说了，这种的贪心等于犯第一戒一样的，拜偶像，是一样的一种等次，或者说有一个一样的一个内涵。所以不知过俭不生活的人，就可能在物质上过分的贪心。那因此他警告你，在这方面的贪心几乎等同于拜偶像。那基督徒当中说，哎，我不会拜偶像，不会拜偶像。可是事实上我们偶像拜多了，哎呦，什么名牌的什么什么，其实他说，哎，这些东西也等于拜偶像。最后一个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章都提到，初期教会他们的生活见证和榜样呢，就是常常很一再提到的，就是一种我们叫做均平的原则，就是说共享均平，共享意思就是说大家一起用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好像有一种叫做类似于我们叫做初期的共产社会啊，共产社会那种共产主义一样。那其实他真正的精神，他们是在实践那个彼此相爱的。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提到说44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他提的是凡物公用，是公有的。然后卖了田产家业，个人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表示说凡物公用的时候，并不是强调财产均分，他重点不在财产均分，共用，因此每个人需用多少，就从共用的部分就分给个人，而不是说好财产共用。现在很多这个，前一阵子英国有一个女的是模特儿，当模特儿当得很漂亮，她是靠嫁老公离婚赚钱的。她嫁了第一个就切她一半的心，因为离婚就是一半嘛，共产嘛，夫妻共产嘛，一离婚，所以她每3年结一次婚，离一次婚，所以他现在生产家业5000万英镑，就都降分来了。那最近嫁了第三个，又跟第三个要离了，这次法院判他输了，啊，他说：“哎呀，这次没赚到。”所以你发现人的心哦，或任何法律制度本来是保护这个妻子嘛，不然她跟她老公奋斗30年，好了，人也老了，然后老公就把她甩掉了。因此现在我们的法律就是说30年来虽然他不上班不做什么，老公30年所赚的一半要给他，保护这个寡妇嘛，或者说这个被离婚的那个妻子嘛，法律本来是要这样，但有的人是利用这个法律来赚钱的。圣经当中的凡物公用这种共产不是在这方面的，而是怎么样呢，就是每个人的需用的都从这个公众的当中得到供应，啊，所以没有缺乏。那第四章里面也提到，再一次提到这个凡物公用的时候，他也是提到说，第四章32节，信的人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东西是自己的，都是公用的。因此，所有权不是我的，是我们的，啊。然后呢，然后第34节是说，内中就信徒当中没有一个缺乏的。所以没有缺乏，那但并不代表说他公用，然后将来说，哎，然后我们如果30个人，1/30，哇，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大财主，好有钱，一来我就分了大财主的1/3的1/30的财产是我的了，不是用这样来做这个，而是在所谓均平共享的原则下啊。那当均平是在哥林多后书第8章，保罗提到说，因为他是马其顿教会，要捐一笔钱给这个 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碰到饥荒，所以他是提到说均贫，我们的富余可以补他们现在的不足啊，这是均贫的原则。所以简朴生活里面，其中有一点是考虑到一个教会中弟兄姊妹的家境可能不同，所以因此有一些多余一点，有些人少一点。均贫就是说我们应该有类似的生活水平啊等等顾虑到，而不是说我过一个非常奢侈的生活，有些人又很贫穷的生活。所以在一个教会是如此，在一个社区是如此，甚至从国际上来看，你要说我们在美国怎么生活，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你看看非洲，你看看苏丹。当然你要说我现在过苏丹那种的生活水平，你不一定完全能够降到那种水平，但是至少从均贫的角度，你就会考虑到说怎么样能够帮助他。那你要帮助他以前，你必须先把你的物质生活水平降低，你才有多余的钱可以帮助他们。所以这个简朴生活里面也有内在的来讲，有另外这一个角度的一个思考。然后我们要先说明一些简朴生活的特质，这第二部分。也可以说简朴生活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稍微纠正一下，我们才能够谈到实际的实践的问题。首先第一个，不要把简朴生活过度简化为一些教条禁忌，因为简朴生活既丰富又复杂。简朴生活呢，英文是叫做 simple lifestyle， simple。 那所以第一点，如果用英文讲的话，意思就是说 the simple lifestyle is not really so simple。 你不要把 simple lifestyle 看得很 simple，Simple lifestyle is very complicated。 那就有点我们叫做 反风，或者是叫做二律背反，或者台湾叫做吊诡性的，叫做 paradox。 Simple lifestyle， 简朴生活是有点复杂的。你说怎么复杂呢？意思就是说你要从各种角度在运用上，你要怎么用呢？就不是那么简单。所以简单意思就是说白纸黑字，好像十诫一样，或者什么基督徒生活守则，你不准买超过 Hyundai 等级的车，那叫简单，你知道，你就列出一些规则，车子不能买什么样，你衣服一件衣服不能超过50块，50块以上叫奢侈，这种很简单的，你就列出一大堆来，就变成规条化了。我说简朴生活不是这个，你也没有办法定制这个来，所以 complicate， 那就所以 complicate 就是说。很多人都会问，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就记得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参加教会的大专团契，我们大专团契的辅导呢，一个叫林志平，他太太叫张晓峰，很有名的作家，他做我们的辅导。我们碰到什么问题问他们的时候，林哥的回答总是说，你好好想想，祷告读圣经去。然后我们教会里面的高中团契的辅导，在台湾来的也是很有名的范大林。范大林总是给你范三条，啊，就是说你告诉他什么问题，他说不是一就是二就是三，啊，那高中生嘛，所以这些高中生跟着范哥跟了一阵子以后，然后进了大学来了，到我们这大专团体来了，一问到林哥，林哥就是没有林三条的，就是没有条，去祷告去想想吧。然后他们有些回去就跟范大林范哥就抱怨，范哥，每次我问你问题，你就告诉我一二三，我就一二三很简单，哎呦。到了大专团去，林哥什么答案都不给，都是给我们想想看啦，可能可以这样啊，可能这样，你就清清楚楚的告诉我，我想都不必想，做，结果现在想不出来，又怕犯规，哎呦，那你就知道嘛，高中生，你不能叫他想太多嘛，范哥就是一二三条嘛，就简单嘛，大学生你也叫他一二三吗？所以要想的就是比较 complicated。他没有教条的，那并不代表，所以你的旧约很多东西规条化，就是因为当我们属灵上比较幼嫩的时候，他就给你清清楚楚黑白分明的，那时候就跟管教孩子一样，孩子很小的时候你让自己想一想，三岁孩子想什么呀？对，那种不要想黑白分明的，可到了一个时候你要仔细的思想了，你要做判断了。所以简朴生活很多东西是属于需要去思考，但不是一大堆的规条禁忌，你不要把它变成那个，以为简朴生活是那个，所以因此也就不要去定罪别人啊，也不会过分的好像逼自己要这样那样。 第二个，简朴生活的另外一个好像叫做 paradox， 就是所谓恶律背反。它一方面是来自于神的恩典，一方面是一个操练。这跟好像我们谈到神学上来讲，所谓的个人的责任、自由意志跟神的预定，这两个有点矛盾嘛。如果是预定，我就没有自由意志了。那如果是自由意志，那神好像没有预定哦，懂意思吗？这个矛盾。那这边是在讲说，简朴生活一方面是神由上而下的恩典，但第二部分呢，是你个人的责任，是一种生活的操练。也就是说，不但是要慢慢的操练，同时需要用你的意志来决定付出行动的。那如果是恩典呢？恩典就领受就好了。它既是恩典，又是操练。当然，待会儿下面所说的比较偏重个人的责任方面的操练，但是不希望误解说这纯粹是一种操练，而不是恩典，它是一种恩典。恩典的意思是这样，是领受的，神给我的。因此，简朴生活的一部分，比物质生活你要过这样的生活或怎么样的东西，是包括神给你能力，是恩典嘛？你要过这样的生活，要一种能力嘛？包括你要说行善，你要做什么事情，除了一方面你要立志以外，一方面是神加你能力。所以圣经上提到说，在保罗书信也有提到说。我们立志行善原是神的大能大力，或者英文是叫做 strengthen， 神强化我的力量使我能够行善，这就是恩典。你力量来自于神，过简朴生活的时候有一些力量来自于神，这叫做神的恩典，神的引导。所以这一个层次不要忘掉，有一个神的恩典，但是同时它是一种操练。因此我们常说过简朴生活的同件事情的另外一面，我们常说，哦，有一些人很有，我们说恩赐里面有一种叫做施舍的恩赐。施舍的恩赐就是他很乐于帮助人，他10块钱挣了，9块钱都翻掉了，自己用1块钱。我们说这样有施舍的恩赐，有施舍恩赐的人的意思，那就是说他可以自己极为节约，节约到一个地步，别人做不到，他可以做到恩赐嘛，恩赐就神给的。那真的有人是可以这样子的，所以我曾经也提过一个例子，是一个美国的神学院教授在提到他的弟弟，他弟弟赚很多钱，他的奉献是90%还是99%的。那像那种叫做施舍的恩赐，施舍的恩赐，那是一种神给他的，他里面有这个感动和负担，他也真的就做到了。他从挣个10万块钱开始就是这样，他挣1亿了，现在挣1亿，90%到99%这样奉献出去了。对普通的人可不一定做得到，这是恩典。可是你过分强调恩典以后，他说：“哎，神没有给我这种施舍的恩赐，所以我10块钱9块9毛都我自己用了。”那你一推就变成说：“哎，我没有这个恩赐，所以我就是这样的啊。”这是两面，也是神的恩典，也是你的操练。因为如果一个能够奉献那么多的人，他忽略了这也是神的恩赐的话呢？有一些人难免就开始夸口了，我比你们所有人都爱主，你奉献多少啊？我奉献99%哎，我一听哇，输你输你。但是如果这是恩典呢，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平衡。但是我就说，在下面以及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比较更注意，就是说好，在我人的责任方面、操练方面，我应该做什么。第三个呢，属于简朴生活，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东西。外在的生活的细节，待会会讨论。但我就说了，如果忽略了内在的属灵原则跟操练的话，你外面会做不出来的，或者做一样的事情，你会歪掉，会变质的。第二个呢，你没有里面，你外面呢做不到一个真的什么程度，要从武侠小说你就懂。练内功跟外功，或者说外面的可能是招数，哦，少林拳、什么罗汉拳、什么杖法、棍法，但是里面是有个内功来撑的啦。你内功没练好，就练外功，所以通常是由内到外的。所以少林寺的和尚先去庙里面前3年，哦，就是什么烧饭啦、打杂啊， 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烧饭还不是那么简单的，它可不是小锅小灶哦，3000个和尚，嚯，那个饭锅啊，那个直径，嚯，7、8米、10来米，深度好几米，那锅米你怎么煮啊？你知道我们以前，我们现在的什么电锅什么锅，后面有蒸汽，它不会烧焦的。那种锅一烧起来，下面烧的都烧糊了，上面还生的了。所以它一只脚，哎，所以整个煮饭过程都一只脚。那你想想看，一个棍子插下去，那个米好几米深，那一大锅，你搅得动吗？跟搅沙子一样啊。所以到你那个大厨，不是大厨了，至少徒弟里面要到第三年内功到这里，一站着，这样讲一圈，然后再出来练招数，对，3年才出师，还不是出师，才开始练招数，内功练好才是练外功的，不然的话，我就说你看起来那些少林寺的小和尚，他们在马戏团表演，哇，跳起来噼里啪噼里啪的，如果你没练好功的话呢，翻两下你自己就摔了一个跟头，所以我们叫蹲马步。等等，属灵上也是如此的。简朴生活有个内在的属灵操练，然后才有外在生活细节，也是要注意外在，不然只有内在而没有外在。第四个，简朴生活，其中包括一个什么呢？就是跟前面所说的一样，耶稣甘愿成为贫穷。那简朴生活呢，是为了别人的好处、利益，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利。所以我说，我挣的钱够我过这样的生活，那我选择过一个比这个低的生活，为的这差距就在于，因此我可以有结余的钱，我可以帮助别人，我可以奉献，我可以周济贫穷嘛。我选择这个，那你选择这个的时候，这需要一种内在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简朴生活的中心，就是说你有或没有这个能力。那我说过，这一部分是恩典，神给你的，第二方面也是操练，是操练你怎么依靠神。你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说你没有做到这一点，那所以简朴生活所有说的都白说了。每个人过的生活都是，我有多少挣钱的能力，我的生活水平就跟着水涨船高。所以挣钱越多，你的生活水平一直上一直上一直上，然后你永远不够，永远家里少一个房间，太太们永远嫌少了一个晚上宴会穿的大衣，男人永远少一个可能某种electronic的东西，或者他买一部车。你看水涨船高，永远不够，那也永远不可能有足够的钱去奉献去捐献。所以因此这个能力是很关键的。第五个，贫穷不等于简朴。所以我所谓的你节约你贫穷，这不等于简朴。但是简朴的人呢，基本上是叫做自愿性的简朴，叫做 voluntary simplicity。 简朴可以用名词来形容，就是 simplicity， 是 voluntarily， 是一种自愿的。所以我说不能用规条的，我自愿选择一个比我负担得起的生活更低的。所以我看过一些书，有些书把它翻译成自愿的贫穷，可是我比较喜欢用自愿的简朴 voluntary simplicity， 比那种 voluntarily poor 好一点。因为我说了 simplicity 不一定是 poor， 那贫穷在我们当中有一种好像约定俗成的一个概念，什么叫做贫穷？所以甘愿贫穷吗？我觉得是甘愿过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但强调是 voluntary， 是自愿的，但是是一个简朴生活。然后从这个来开始，那我就问在这里了哈，你生活的挣钱的能力在这里，你过一个比较低的生活 voluntary simplicity， 那因为这个差距的问题，你可以比它低一点点，你可以低这么多，你可以低这么多，因此这个低多少是很有讲究的。那我说神的带领可能从一点点一点点慢慢增加的，那当然你挣钱的水平也可能会水涨船高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 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